弟兄姐妹平安，大家一起的来敬拜，谢谢吴牧师的介绍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人家叫我周牧师啊，博士很多，牧师不多，对不对？很感恩能够有机会服侍神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啊。所以昨天我有机会跟教会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盼望有一点的帮助先代表家神带给大家晚安家神现在呢，我们叫做一校五院五间的学院在多伦多这里，在卡尔加利在温哥华然后第四间就是刚才讲的国际基督教教育学院，也在多伦多这里。然后呢，我们第五间呢差不多开始了，在这间不在加拿大是在柬埔寨我们开一间国际宣教学院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想法。过去呢教会都是在比较先进的国家，我们就在神学院里面培训一些宣教士，然后把他们空降到那个宣教工厂其实死亡率很高的，你不知道你听到那些很多宣教士的见证，那都是成功的见证那是失败的没告诉你而已只是很多去了其实不能适应你从比较文明的地方跑到一个没有福音到过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第三世界的国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有些时候宣教士能适应，他的家人不能适应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要不试试看直接在宣教工厂里面办一个神学院，那神学生就在那边边学边生活，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三年四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适应下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蛮新的一种的想法是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们本来是计划是五月份开始，但是看来暂时那个注册的情况跟政府注册的情况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请你为我们祷告盼望呢如果这个五月不能开始我们大概应该是九月份要开课请你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家神这五间的神学院能够为神培训更多的工人当然你们这里呢也有很多我们家神的学生也有家神的毕业生在这里牧养教会我们很开心来到这里我们再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进到圣经里面。谢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在这里敬拜你服侍你，我们现在要进到你话语当中，我们求你亲自的来每一个人，我们今天都被你触摸到，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选择跟大家思想路加福音里面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可以说是故事里面的故事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呢，我们只单单念了今天主要讲的这个部分。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读圣经呢，很多时候都比较理性的，很客观的，好像第三者在外面看。我想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投入一点你试试看想象当时的情况。圣经记载当时从第八章开始就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开始在不同的地方传道，与他一起的圣经说有十二个门徒，当时已经选了十二个门徒出来了，他们就跟着耶稣，不单是他们，还有一大群的妇女跟着，这个是不正常的情况，在当时来讲妇女很少这样的但是耶稣就有一大批的妇女跟着，他们是得了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帮助，然后觉得这个宣教队很需要他们帮忙，他们就负责做饭照顾他们的起居，所以这一批的妇女就跟着这个团队支持耶稣的工作。 当时耶稣大概已经蛮有名了，所以很多人跟着，很多人都要听他讲，听他的教导，听他行神迹做奇事。所以我们看见行神迹又做教导，而且也多。然后出现一个人，圣经介绍他是管会堂的，啊，大概就等于今天在教会里面，啊，也许不是你不要以为管会堂就是啊我们今天教会的堂务，啊，他大概应该啊，我想就算不是主任牧师，也是教会里面一个主要的人物了，啊，就是他管理整个教会。这个人叫做雅鲁，圣经告诉我们，他当时来找耶稣，为什么呢？啊，因为他的女儿病了，他女儿很小，只有12岁。啊，我们当中有没有谁的孩子是只是12岁的？啊，没有啊，啊，都大了，还是更小。啊，那12岁的小孩子病了。我想做父母的心，我们做父母的，啊，看见孩子病了，啊，心里面总是难受啊，很希望替他病，对不对？啊，看着他什么都做不了，那这个雅鲁也是一样，女儿只有12岁啊，而且病得很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快要死了。他大概从远远知道有耶稣这样的一个人，我想告诉他。如果能够医治你的女儿的，大概只有这个耶稣了。是他远远的跑来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到他家，能够医治他的女儿。他来了，也许以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邀请到耶稣，我们都是这样哦。又要找一个名医，你不是说要见他就见他了，对不对？哎，谁知道耶稣很爽快，他一跟耶稣讲，圣经怎么讲呢？啊，耶稣立刻就去了。圣经说他俯伏在耶稣脚下，啊，在我们经文41节，求耶稣去他家。圣经就说耶稣就去了，耶稣就开始前去这个雅鲁的家。哎呀，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对不对？如果你是雅鲁，你就是那个爸爸。哎呀，耶稣愿意去了，啊，成功的一半了，对不对？谁知道人太多了。你那个加拿大 Canada Day 那天有没有到市中心走走？那你到过那边，你大概知道有多拥挤的人在当中。你根本不用走路的，好像有人推着你走的，对不对？当时大概就是这个情形，很多人都上街要看看一睹这个耶稣的风采。哎，这个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哎呀，他讲话很多人喜欢，然后他又做神迹，然后其实这么奇妙的一个人，哎呀，大家都想看一看他，就算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做的，也希望见见这个耶稣嘛。大概就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一个人了。所以这个雅鲁就是这个耶稣答应了，但是走得这么慢怎么行啊？我的女儿在大病当中啊，我想他巴不得所有人都走开，让耶稣很快的就可以到他家里面。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耶稣不单单走得很慢，而且就在他们这样拥拥挤挤慢慢的走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停下来。停来干什么？快点走嘛，还停下来。谁知道他停下来不单止，而且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摸我的是谁？哎呀，这句话非常宝贝，我想今天这也是耶稣对你对我发出的问号，是谁摸我的？到底是谁摸我？耶稣就在这个情况，突然之间 冒出这样的一句话，莫我的是谁？圣经告诉我们，众人都不敢说话，就好像我们主义学老师问问题一样，对不对？一问的时候，哎呀，众人的头都低下。幸好啊，幸好还有一个彼得，所以有些时候你在主义学班里面有个彼得还是好事啊。啊，他什么都回答，当然很多时候都大错了，但是总是需要有人回答嘛。啊，幸好就有这个彼得，彼得又说话了。他怎么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彼得很可爱。啊，他就说出你跟我的心里话嘛，对不对？他怎么讲？我们一起看圣经。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就说了，跟同行的人就说了：“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然后有个小字，啊，我们谢谢刚才读经的姐妹把小字也念了。小字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以为小字就不用看，不用看就不在圣经里面了。放在里面表示非常重要，你必须要看的。只不过按照文理呢，就不再放在里面，就加个括号比较好一点，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是重要的。那里面怎么讲？五卷说：“你还问莫我的是谁？”哎呀，这样好像彼得没有礼貌嘛，所以还是放在括号里面。那这就是彼得的心态嘛，对不对？你想，这么多人拥拥挤挤，大概彼得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摸着你了，你还问谁摸你？每一个人都摸着你，你这个是废。只不过圣经翻译的人不敢这样翻译而已啊，紧紧靠着，这是彼得用词，就是意思说很多人都摸到你了，你干嘛停下来问谁摸你呢？真的有点不合理。你现在不要去救人吗？还停下来问什么？我想彼得的心里面两方面呢，一方面就觉得，哎呀，人家在等你嘛，你要不答应人家，你答应了又不去，还要问这么无端端问的这么一个废话，干什么呢？第二方面，当然他也希望看看耶稣怎么样医病啊，让这个女孩子能够好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展开了下面一段非常重要非常宝贝的话。耶稣说：“我的是谁？”那是不是耶稣真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耶稣不知道谁摸他，那就表示很多人摸着他，他根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对不对？如果他能够觉得要停下来特别问谁摸他的话，那肯定他应该是知道有一个人摸他的，他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所以他才停下来。这不是耶稣不知道谁摸他，那为什么耶稣要问？为什么这么多人摸着他，耶稣突然之间又停下来问是谁，哪一个人摸到他？这个问题背后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记载这个故事一定不是无端端的，一定是有原因，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想大概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一方面，这是一个分辨的问题。分辨的问题什么意思？原来不是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不是每一个跟随着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圣经记载当时很多人跟着耶稣，他说众人都拥拥挤挤的紧紧的靠着他，大概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很希望靠近耶稣，我们都很希望亲近他，我们也许每一天读经祷告，我们常常都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耶稣这个问题让我们明白一个事情，原来不是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人摸到他了，彼得讲的是对的，很多人摸到他，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让耶稣停下来说摸我的是谁。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摸到耶稣，但是耶稣不觉得他们摸到他，对不对？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在摸着耶稣的，但耶稣没有说你已经摸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摸着耶稣吗？你信了主这么多年，你都以为自己已经摸着耶稣了，但是真的吗？耶稣有为你停下来然后说你摸着我了？原来这么多人跟随耶稣，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事情上，只有一个人真正走进耶稣。对，表面上很多人都跟着他，但真正摸着耶稣的只有一个，对不对？我盼望今天我们这里不是这样，我们这么多人来敬拜，如果只有一个人摸着耶稣，耶稣一定很失望。我盼望这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都摸着耶稣，我们不是只是走在这里一起来看看热闹，看看这个有名的耶稣，听听好的道理，不是啊，我们是要来触摸耶稣基督。你每个礼拜天来这里干什么？你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快乐聚会，我多参与服事，哎呀，我多做一些事情啊，奉献的时候我多放一些钱进去，那就表示我已经摸着耶稣的心了。弟兄姐妹，你看，甚至有一些人是被耶稣医治的，他们拥挤的耶稣，耶稣都没有为他们停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教会的聚会不重要，我不是说你参与服事不重要，我更不是说你奉献不需要。你需要奉献的哦。我要讲的是，你到底你的心有没有摸到耶稣基督？你到底想不想摸着他的心？大家应该这样说，不是耶稣不愿意你摸着他，是到底你走近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摸到他的心，你知道他为你停下来。今天耶稣也问这个问题，摸我的是谁？会是你吗？你会不会就是摸着耶稣的来？这个不单单是分辨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什么是信心的问题？原来不是每一个摸到人都是一样的，原来不是每一个摸到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彼得说的对，众人都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谁摸你吗？奇妙的是耶稣这位老师没有骂彼得，因为彼得说的实在是对的，对不对？的确是啊，这么多人都摸着你，你为什么这样讲？耶稣在给他答案，为什么我这样讲？耶稣怎么讲？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哎呀，这个不简单了，弟兄姐妹。耶稣意思是说，你讲的对，很多人都摸我，但这个摸的不一样啊。你说耶稣蛮厉害哦， 哦，那么多人摸着他，他都可以分辨出 不同的人怎么摸的。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摸我的人从我身上拿到我的能力。那这个不简单，你要不要摸着耶稣，从耶稣身上得着能力？哎呀，弟兄姐妹啊，原来这么多人都摸到耶稣了，却不是真的每一个都能够从他身上得着能力。我们都明白，跟随耶稣、信耶稣，就是表示我们不能靠自己，对不对？我们信耶稣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讲的，我们知道我们要靠耶稣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门徒应有的生活方式。问题是，你真的得到能力吗？还是你以为你得到能力？是不是这么多年其实你都是在自己骗自己？你以为你已经摸着耶稣得着能力了，其实你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智慧、知识、自己的能力来活你基督徒的人生。耶稣告诉彼得，对，你说的对啊，很多人摸着我，但只有一个，唯有一个能够从我身上得着能力。弟兄姐妹，是不是你啊？耶稣今天也问这个问题，摸我的是谁？谁从我身上得着能力？是不是你？还是你？还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耶稣面前，你触摸到耶稣吗？你能从耶稣身上得着能？那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够从？很明显是信心，对不对？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对不对？我们最后一节嘛，48节，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很明显，他能够从耶稣身上得着能力，是因为他的信心，对不对？我们都没反应的，哎呀，对不对？对呀，是信心，圣经讲的，不是我讲，我讲的也可以没反应啊。耶稣讲嘛，对不对？是信心的缘故，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为什么麻烦？那这段经文就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啊，对不对？你想要什么，摸摸耶稣就行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又好像不是这样哦。但经文又好像是啊。这女人走到耶稣面前，摸摸他的，也其实也没摸到耶稣，哎，扔的锤子。你知道当时人穿衣服，不是今天的皮带，他们的带子很长的垂到地上，啊，他就摸到他那个衣长的锤子。那当然，你知道我这样说，当然不是阿拉丁神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情况，那我们就明白，这个信心不是一种迷信，就说哦，只要我摸到耶稣就行了。就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天主教，他们把一些所谓的圣人啊，或者说耶稣钉过十字架的钉啊，或者说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木头剩下来的木碎啊，他就把它藏起来，说你一摸着它，会按着它来祷告，你就可以行。这里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这里耶稣的信心不是说你摸到我身体任何一个部分你都能够得着能力，这不是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我们先看看这个女人，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她是一个患了血漏病的人。那今天当然也有这个病，但是现在能够控制了啊，当时不能。而且在律法当中，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血漏本身就是一个要被禁止，或者说应该说是一种不洁的情况，所以你不能有敬拜的生活，你不能到外面去，人家也不能靠近你，有点像现在疫症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躲他，他这个人呢需要自己躲起来，就算你不躲起来，人家也不愿意跟你交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他换了十二年，你可以想象这十二年他是怎么过的。这个不能到圣殿，不能跟人敬拜，甚至大概如果他有丈夫，丈夫大概也休了他，那这个也是休妻的其中一个可以的一种的原因。大概他按当时的律法，他完全跟社会隔绝，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想一想，这十二年来，这个病让他越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圣经说，他花光了他所有的钱，还是不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绝望的。没朋友，没亲人，社会都不认同他，他什么都没有了，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么软弱，我想他大概走路都不是走得很好，所以难怪有一些解经家说他不是走路过去找耶稣的，因为根本走不过去，你看这么多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耶稣，你怎么走过去？对不对？你走不过去的。是为什么他只摸到耶稣的衣裳？大概是因为他爬过去，他只能够在人丛当中的脚缝当中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爬过去。幸好这么机勇，幸好这么多人围着耶稣，耶稣走得慢，对不对？如果没有人，耶稣很快的走了，他大概遇不到耶稣。就是人太多了，耶稣走得很慢，他在地上一级一步一步的爬过去。很多圣经学者都是这样的猜想，都是猜想，不肯定，但大概蛮准确。否则应该摸到耶稣的衣裳，不是只是摸到衣裳的锤子。也许他已经是最靠近耶稣了，他想再靠近都不行了，他就伸手勉强碰到耶稣衣裳的锤子，并立刻得医治。弟兄姐妹，是信心啊，这么软弱，哎呀，这么辛苦，根本都过不去，而且过去呢也不一定摸到他，也不能，也大概也跟他讲不了话，也许拼命的爬过去，最后还是摸不到，我们已经放弃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些时候都是这样，哎呀，现在赶去教会大概已经迟到五分钟了，我就不去了，不要打扰讲员，对不对？我们都给自己很多借口，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不做了，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个不容易。弟兄姐妹啊，你摸到耶稣，不是耶稣不愿意把身上的能力给你，是你没有那个信心，以致能够从他身上得着能力。这个女人，她看见自己什么都没有。我绝对相信他当时只有一个心态，我怎么样都要碰到耶稣，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什么都没有，我自己现在完全是无能的，我现在唯一人生的希望就是耶稣，他才会有这样的动力，穿过这么多人以致碰到耶稣一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信心来靠近耶稣？你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敬拜神，你是不是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如果不是的话，难怪你跟我们拿不到从耶稣身上的能力。 求主帮助我。只有这样的信心，肯定自己都无能，肯定自己靠自己不行，只单单凭着小小的信心到耶稣的跟前，我们才能够在他身上得着能力。最后，这不单单是一个分辨的问题，意思是说不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一样，也不单单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是不是每一个摸着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原来这也是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原来不是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不是每一个相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读这个故事，你没有觉得其实这个故事停在这里就可以了？耶稣根本不需要问的，这个凭着信心到耶稣跟前摸着耶稣得着能力，岂不是美好的结局吗？对不对？已经够了吧？为什么耶稣非要把他抓出来？这好像你偷了我的能力，现在要还，是不是这样？耶稣为什么就不至于让他去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是可以的，对不对？他已经得救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什么非要把他挖出来不可？弟兄姐妹，这才是这段经文最宝贝的地方。我想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跟这个妇人也一样，我们都希望从耶稣身上得到能力，但是拿了能力我们就想走了，对不对？最好没有人知道我拿到耶稣的能力，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哎呀，不能让人家知道，暗暗的就好了。耶稣问摸我的是谁，跟他讲了，首先肯定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谁摸他，因为如果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能力已经去到这个人身上了，他大概知道那个是谁了，对不对？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这个女人，他需要耶稣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让他静静的悄悄的离开？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能让他悄悄的离开。他想这样就走了，耶稣不容许，耶稣不容许，要这样做他的生命不会改变。其实不单是这一次，其实耶稣做很多神迹都喜欢用这一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耶稣医治，希望耶稣帮助，希望得到耶稣的能力，但是得到之后就走。你跟我不也是一样吗？对，我们是信的耶稣，唯一改变的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其他生活一样的，跟没有信主之前一模一样，是不是信耶稣？对，是信了耶稣，但这不是耶稣要我们信他的那种相信。耶稣要的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只是相信耶稣拿了天堂的车票就停下来。耶稣要我们得更丰盛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得着耶稣的能力，不能再回到从前的那种生活当中。那个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的，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否则你又回来躺在那里。同样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如果他是悄悄的走了，他又回到他从前孤孤单单的人生当中，这不是信耶稣的人应该有的。信了耶稣生命应该改变，不能再回到从前那种生活当中。所以耶稣把他抓出来，他过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钱，孤孤单单的， 信了耶稣，他生命整个改变过来。耶稣要他走到人的面前，他从前不敢走到人的面前，现在耶稣要他站在众人的面前。不但如此，他在众人面前就讲了他的生命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啊，不需要训练的啊，你不需要参加什么传福音班才能够讲见证的，你得着能力就应该跟别人分享耶稣在你生命里。所以圣经说，当他走到人前，他的见证他自己如何得着耶稣的医治，结果耶稣怎么称呼他？耶稣说，女儿，如果你是他，这两个字多震撼啊！12年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对不对？12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啊！这一刻，这个万人敬仰的耶稣竟然跟他说：“女啊！”弟兄姐妹，这是生命的改变。我们，你跟我，我们都不配的。我们只是受造的，但神怎么？但我们愿意承认耶稣，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圣经说，神看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哎呀，弟兄姐妹，何等宝贝的身份！这是生命改变，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耶稣不能让他去的，就今天我也不能让你这样的走。你摸着耶稣没有？你摸着耶稣，你来了教会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真正从他身上得到能力？你得到能力之后，你又是不是又回到从前那种生活当中？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屡战屡败的基督徒，总是得到能力好一段时间又沉下去，又回到老我当中，然后又向神拿能力，拿到能力好一点点，然后又沉下去。对，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不是屡战屡败，我们应该是屡败屡战的。对，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能力重新站起来。我们不是暗暗的，而是明明的，让人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个跟随主的都是一样，不是每一个跟随他的都摸着他，不是每一个摸着他的都有信心，不是每一个有信心的都愿意把生命完全的交给他，让他改变。今天你摸着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个小故事原来也是为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雅鲁，对不对？雅鲁其实我想当时已经着急得不得了，就是当这个女人出来讲完这个见证以后，她也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看下去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妇子。什么意思？很明显，雅鲁从家来的时候，大概他刚刚出门不久，他女儿已经死了。当他跟耶稣说，夫子能不能够去医我的女儿的时候，其实他女儿已经死了，他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还去，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我能够复活他。那他知道这个雅鲁他不一定相信死人复活不是说笑的。但现在怎么样？当他看完这个12年的病人的见证， 圣经说什么？五十节，耶稣今天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圣经没再讲下去了，应该不用了，都明白。你猜雅鲁有没有让耶稣继续去啊？当然有，本来是不会的，就好像那个仆人一样，不要劳动夫子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因着这个妇人的见证，这个隐藏着的人现在愿意走到人的面前，不怕自己的病，现在愿意放胆的站在人的面前的见证，他知道耶稣说他可以，他一定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摸着这个耶稣？不要再做糊糊涂涂的基督徒了，不要再做一个只是来到这里敬敬拜、听听信息、回去开开心心又过从前的日子的基督徒，要做一个生命改变，摸着耶稣，从耶稣身上得到生命改变能力的基督徒。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摸着你呢？哦主啊，也许我们跟着你这么多年，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摸到你。对，我们碰到你了，我们接触到你的话语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正摸到你的心，我们没有从你身上得着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从今天开始再一起的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追求的不是按我们的心意，那是切切底底的摸着你的心，让你把我们每一个都重新涂造，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活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提醒。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